今天我们很难得啊，能请到我们这个叶觉恩理事啊，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心路历程啊。那讲的题目是新时代的行动思想家，我们用岁月掌声加上尖叫啊，我们欢迎我们的叶理事。
一些台湾的故事之前，我还想先请大家等一下看这个影片好了哈。因为非常谢谢校长哈，刚刚介绍很多 title 我自己都几乎忘记了哈。一个人的一生生命里头，我刚刚在来的路上问了我们的学务长，各位小朋友，你们出生的时候我已经担任立委了。那在1989年啊，我选立委。很多小朋友可能1989年还没出生，所以很多过去的故事大家可能不见得知道。可是呢，我还是会留很多的时间给大家来发问。我觉得可能你们有很多问题想要了解，所以除了看个影片，那我会谈一些很简单的我所知道的一些某个年代的事情之后，那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就用 play 的方式，来大家来互相沟通，所以我想现在我们就先看一段影片，影片里头的主角跟我息息相关，他也是台湾历史的人物之一，教历史系的教历史的杜部长非常了解，谈历史人物，对我来讲现在。觉得历史人物是很远的，可是呢，这个历史人物对我来讲是很亲的。好，这个人是我生命里头很重要的人。好，他是我女儿的爸爸，他叫郑南榕。所以我先用一个影片让大家看，看了以后我才能介绍这个历史人物。透过这个历史人物。谈那个年代的台湾历史，再来从那个年代的台湾历史来看，今后我们可能要如何面对未来台湾的时代？那我就先请委会，我基金会的同事高委会高小姐哈，她今天来帮大家服务。我就站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来。互相谈一谈那个年代的事情。我真的非常谢谢校长还有学务长邀请我，两位教授，我的好朋友，杜教授刘宪龙刘教授在这边陪同。我不知道我的麦克风这样大家听得清楚吗？今天呢，正如刚才陈校长讲的，我做过很多事情，可是我今天呢，是以郑南榕基金会终身志工的角色，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来分享那个年代的故事。坦白讲，我已经是退休，但是为了爱，为了台湾这块土地，我仍然有持续的关心。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就像片子里头所谈的，过去20年发生了很多事，台湾的历史发生了很多的事，400年的台湾的历史里头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每一个人物的背后都有很多的辛酸悲欢，经过了这么多的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演进，台湾，我常常会想，片子里头丢出一个问题：台湾了。20年前，25年，现在讲起来，1989年的时候，台湾的人口才1900多万，现在已经是2300多万。那个年代。谈台湾独立是提头相见的， 只要讲李宪龙教授他不能回来对国民党候等地，他在我家阁楼，然后再被四周围巷子包抄夹，几乎是到最后是被丢出去。在那个年代，如果问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还是或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的时候，说你是台湾人的不到3%，只能够心里暗暗的说我是怎么忙啊，想让他忙到这个问题，但是你是不能提出来的，在那个年代。可是今天各位大家知道，我们在你们这个年代的小朋友们，如果你们同学之间互相去问，我请问你自认自己是台湾人的请举手，自认自己是台湾人的是几乎99.99%都自认自己是台湾人，但我们那个年代是没有人敢举手的，大家都说我是中国人，或最多跟你讲我是台湾人，我也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嘛，这样子顶多就是这样。所以在那个年代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为什么大家会问想到会给这个地方挺疯狂，诚如片子里头所说的，台湾的将来呢，我常常跟很多的小朋友们说，我们那个时候已努力过了，就像李教授冲撞过，那个打拼过，他现在在这里教课，终归接下来的世代是各位的代，各位要在这里生根，各位要在这里养儿育女，各位接下来的世代是各位的世代，台湾的将来何去何从，你要怎么样子来对台湾这块土地付出哪一种方面的关心，我想这个是大家应该放在心里的一个好好自我去思考的问题。故事里头的人物叫郑南榕，是历史人物，如果你今天去查台湾史里头应该还有这个名字，就是小小的三个字，郑南榕。1989年4月7日，因为刊登台湾新宪法草案，许世凯教授所著的，在他自己办的杂志，郑南榕自己办的杂志《自由时代》杂志，而被国民党用叛乱罪，要以叛乱罪来拘提。各位知识分子都知道，作为一个人，大家都觉得尊严很重要。你可以说我诽谤法律罪，你可以说我伤害罪、杀人罪、刑法。可是呢，你因为我的主张、我的思考，我看了一篇文章，在我的杂志里头说我是叛乱，虽然得。用他的身体做武器，生前他用饼做武器，最后一刻，最后一刻，你用言行可以做武器来传递他对这块土地的爱。所以我要讲这个人的故事。那么要讲这个人的故事的话，我用最快的时间，用我们的 PowerPoint 去谈这个人。刚刚已经知道，郑南榕。他是外省人，他家里都是讲我听不懂的话，叫福州话。他妈妈是基隆人，跟校长一样。那他从小，他在汉口街，都外省人。28的时候，他在他妈妈肚子里头。啊，因为他是在外省人的学校念书，所以28在台湾人跟本省人的冲撞过程里头，他的家庭是被。痛恨国民党的那样的那个时候的贪污政权去追打，很多很多善良的台湾人保护他妈妈，所以他在肚子里头的时候他就可能就已经很害怕，在那个年代的时候他爸爸 那时候回福州去了，在船上不敢回来，所以他在228那年出生。那么在228事件的时候，在娘胎里头，汉口街的家里头受到一些冲撞攻击，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里头，他后来搬到宜兰去的时候，他读本省人的学校，本省人说，外省人说他是韩籍啊，可是在之前他读外省人的学校，本省人说伊是诶欧巴，所以他在欧巴韩籍之间，其实在小的时候对他来讲也都是一些困扰。那么我想这些事情造成他不断的去试图了解台湾的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天才儿童。那么宜兰中学是状元，随便念书，读武侠小说就考上建中，随便念书随便读就考上成大，随便念书随便读也不想读成大工科，就去读了这台大哲学系，到最后通通没有毕业，没有一个学校毕业。他跟成大有两年的渊源，在辅大读过一年，马上去挑战辅大的那个神父教授，一样被当成问题人物。在台大的时候，最后他拒绝修国文思想，所以他没有毕业，他大学没有文凭，所以他拒修国文思想，放弃了大学文凭。那在这样的一个人，从很年轻，他就不断的去想，为什么他放弃工科？为什么他放弃工科？为什么他不选择比其他的课业？因为他觉得台湾的问题很多，要想的、要思考的问题。我跟他认识的时候才大学，我常常会问他说：“阿弟弟想啥？”一个就觉得很多事情可以想。对我一个很单纯的乡下女生来讲，我起心没不行哎，她每天就在想思考台湾的前途，思考社会的问题，思考为什么社会是这个样子的，思考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恐惧，有这么多的不公不义，思考很多人为什么大学毕业要出国，毕业以后出国以后就不想回来，思考台湾的将来要怎么办。这样子的一个人，到1984年，就是三月，他办了自己的杂志，叫《自由时代》杂志。那是他的一个 很重要的战场。这个战场，他就是因为面对当年的言论自由被钳制。我觉得跟小朋友们讲，你们讲这些问题有一点困难，就是你们很难想象，在那个年代。要求去公布蒋经国过世的总统哈，那时候很多小朋友说你长大了要做什么？长大了要做蒋总统，因为就一直只有一个蒋总统，因为总统都一直姓蒋，好，就是从来都没有改选。我们以前那个时候啦，所以大家会把它当笑话，但它不是笑话。那政权是不容被挑战的，我们的领导者。是不容被质疑的。有一个人叫白雅芳，他要求公布蒋经国的健康状况，他被关了大概6年。就说很多事情你很难想象，就说你不能够去挑战执政者，你不能够挑战国家的领导者。所以在郑南榕办了杂志之后，他觉得台湾的社会言论自由这个禁忌，他这个是一个民主的社会，言论好出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他办自由时代杂志。那么因为那个时候的杂志是你只要一期出版，内容不符当时的标准，比如说，就我刚讲的，你只要说公布他的健康，公布不要讲公布财产，你只要有批判到执政党，那么马上就会被查禁，所以一查禁就 给你停刊一年，所以很多杂志都办不久。自然荣很聪明，他就一口气申请的18张的执照。那时候所有，因为他自己没有大学文凭，所以发行的一定要大学毕业证书，所以他周边18个朋友，只要是有毕业的。有毕业证书的朋友，还好陈校长那时候没认识他，说不定他就会跟你借执照、借毕业证书。李宪荣还没有回来，他会去借毕业证书，然后去登杂志的名称做发行人，所以他一口气呢申请了18张的执照。那么每刊登一期，内容如果被查禁。比如说讲公布军方的事情，公布立法院的问题，公布执政党里头有很多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他就停刊了。停刊的文章，那个查禁的那个停刊的公文，永远只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挑拨政府与人民的感情，他就把你停刊，一停停一年。所以那个年代，这35次改名称，18张执照全部都用上。反正你这一期跟我查禁一年，我就用另外一个名称。所以它有自由时代、民主时代、开拓时代、先锋时代啊，所有的只要时代前面冠2字，很聪明。那时候就有，如果大家有学广告学就知道，那时候就已经有用 CI 的概念。它主要的标题就是字时代2个字，前面两个小小的字，那先锋啊、开拓啊、自由啊、开创啊，好、哦，或者是正盛啊，或者翰林啊什么的，前面小小的时代就可以了。翰林时代、正盛型时代都可以，春英时代通通都可以上。就这些时代、这些杂志的这个通通都被使用上，就是国民党要查禁。他的杂志没有可以成功的，因为每一次只要查禁就改名称，照常上架。所以如果各位小朋友，你回去问你们的父母亲，说那个年代有没有看党外杂志，买党外杂志要怎么买？买党外杂志是要偷偷的到书报摊去，偷偷的跟报摊的老板说，看得出来的，反正不要误会，以为是 Playboy。不是那个花花馆杂志，那个时候书报摊老板的怎样，就是要去后面的仓库偷偷的用报纸卷起来，拿了一本叫做时代杂志。所以各位可以回去问一下，可能你们的父母亲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也不一定。好，那最重要的就是这本杂志主要是干嘛呢？就是批判。好，因为媒体最重要的是要呈现真善美的内容，真实的内容常常不能见诸于报纸。那时候只有2大报3台，两大报就是中时跟联合，三台叫做台视、中视跟华视。所以好了，新闻局是专门管里面的新闻的内容、报道的内容。那么很多事实的真相是没有办法被看出来的。那有很多有良心的记者在三台两大报，他们发现了很多真实的内容不能上他们的编辑台，他们会把那些内容偷偷的拿到自由时代去刊登。所以自由时代的稿费，据后面我们了解，很多摄影记者讲的，或者是媒体曾经在那边当过记者的人都说，自由时代的稿费是非常高的。两大报如果一个字是5块钱、7块钱，郑南榕可能是用10块钱的量，就是价格是相当高。那大家乐于把相关的资讯提供出来。各位，他绝对不是像现在的苹果或一周刊做所谓的狗仔的，他只是去报道当年那个社会里头有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不能见诸于报章，或者是报道那个时候希望政治能够很清明，政治的体制能够很健全，然后在那里提供 一个平台，那么诉诸文字让人民理解。因为228事件之后，就是在民国36年的228事件之后，台湾的社会像一个很大的殡仪馆里头的冷冻尸体的冷冻柜，大家都很安静，大家不敢讲话，大家都很非常的极静的。到了所谓的党外杂志出来之后，才慢慢的很多的声音出来。其实在党外杂志出来之前就有美丽岛事件了，但有很多事件还是不能够提出来再公开讨论的，比如说解除戒严这件事情。所以从蔡英文他要思考台湾要怎么样子让民主政治走上健全的轨道，那么有很多过去不能见诸天日的事件要能够拿出来让大家来看，让大家来理解。过去有很多不合理的体制要必须拿出来让大家了解，什么样子的体制真正的民主是怎样的体，应该是怎样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家可能不知道，一直在处于戒严状态中的台湾，蔡南榕1986年发起要求解除戒严，要求解除。那1949年到1986年，整个全世界戒严最长的国家是在台湾，全世界最高度配合、最乖顺的人民背景是在台湾戒严。很多事情不能做，不能开放党禁，不能开放办，不能阻挡，不能够办报，言论不能自由的谈，都在戒严令之下。国会是永远的万年国会，所以蔡英文率先在1986年开始要求解除戒严。那么那个时候只有200个人，可是呢，要求解除戒严是何等的叛逆不道的事情，所以200个人的这个抗议人群被2000人的警察来团团围住。所以这个是在1986年蔡英文发起了519绿色行动，要求台湾解除全世界最长的戒严。结果519办完了，他6月1号被抓到监牢里头去了。好，那么在宣导之后，他一月被无罪释放，无罪释放出来之后，他开始他的牢房的号码是2280，他228事件对他来讲可能在肚子里头就有困扰，所以他一出来他就开始要为228事件平反。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广告公司上班，我那时候的老板跟我讲说，对呀，228是台湾社会的伤痕吧，你跟你先生说哈，不要做了，这个伤痕哈，其实哈，不要青菜挖出来啊，要向前看啊，哈，那个叫做民工的，我想大概杜部长会了解。好，所以那个时候是不能够对228事件，对台湾的社会其实也是几乎没有人讲要求平反。所以蔡英文在出狱之后一月份开始，他就全台湾发起228和平公228和平促进会，由陈永兴跟李胜雄，那么在全台湾发起了非常非常多的多场的游行跟演讲。第一场的游行其实在台南，那时候没有警察，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走，所以来不及反应，到了彰化就棒棍伺候。在苗栗的时候没有人敢去申请，我在广告公司我去申请，然后每个地方每个城市都有几乎办活动，所谓的活动就是游行加演讲。所以这个整个228纪念的这个那个228的平反运动，好，相关的照片各位可以参考一下，你看看。好，今天228是大家已经觉得说哇，大家都知道228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国家都在办啊，马英九出去啊，李前总统也去啊，大家都去向导啊，好，办个音乐会啊。可是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好，我们不会继续往下来。 所以这个是二八平反的这个运动。那么五一九解除戒严是在1986年5月19号办，1987年7月1号国民党就宣布解除戒严了，因为那个引起国际媒体大量的注意，200个人被包在龙山寺，2000多个人包在龙山寺里头，逼得政府只好去把戒严令取消，但是用国安法来代替，啊，用国安法来代替。那二八这个事情呢，就是在1987年1月份开始，在台南办了第一场的这个游行之后，到隔年3年之后，全台湾社会各个不管是宗教团体啦、人权团体啦、学校团体啦，或者是政府，也开始正式为228事件的受难者开始去做相关的赔偿的思考，立法院开始立法，那么有228的赔偿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平反，啊，到现在有很多白色恐怖的家属，我们有一个白色恐怖的这个赔偿委员会，那么有228的赔偿委员会，就是那个年代很多社会的精英被杀了，那家属都在暗无天日当中，那么不敢出来，不敢哭，不敢叫，也不敢吭声，然后到最后呢，就默默的自己在关在家里抚摸自己的伤痕，小孩子抬不起头来，那么终于在1987年的第一次的平反运动之后，国家开始正视这件事情，李前总统第一次在国父在这个国家音乐厅办音乐会，所以这个就是228平反，就是其实起头就是在1986-87年的228和平公益日促进会，这个是在郑南榕所办的，他用杂志做他的战场，去一条一条的挑战当年社会的禁忌。那么接下来郑南榕所做的事情，就是他都是挑战禁忌啦，所以台独是不能说的，不只不能讲，也不能说，也不能想，也不能写，什么都不能的，你只能够你放在脑袋里头，纵使放在脑袋里头被知道，那么也可能是要被抓的，是杀人杀台逃亡性。所以郑南榕也是在1987年为了平反228的活动的时候，之后在一系列的演讲里头，他很大声的对群众说，我们台湾新党主张台湾独立，那么把这个台湾人的对于所谓的台独啊，很多人讲台独是毒蛇猛兽，很多人认为台独是大坏蛋，其实李宪宏早期就是被称为台独的黑名单。其实台湾独立的主张就是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有什么问题啊？台湾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没有问题啊。可是这个就叫台独啊。我们可以选总统，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是什么？我们有一部我们不满意的宪法，可是它还是称为宪法。有政府，有军队，有土地，有人民，有效治有治理的政府，可是我们不能自己认为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在那个年代，大家会觉得很荒谬的，大家会觉得这件事情是过去的事情，将来不会发生的。我跟各位说，你刚刚看着陈云林来台湾，你看到中国霸权的崛起，你看到了中国的反分裂法之后的内容，你看到中国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之后，你看到今天各位在跟讲我是台湾人的时候，我不知道台湾人将来的各位，当你说你是台湾人的时候，你会是怎么样子？不清楚，要靠各位大家去想一想。所以这个是在那个年代的事情啊，所以郑南榕在那个时候挑战的禁忌的第三个，一个是解除戒严，第二个是228和平日的平反，第三个是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他主张台湾独立，他没有主张要武力推翻，他主张他只在他的杂志刊登一个宪法，新宪法草案。是一个国际法的教授写的新宪法叫案，许思凯的，他所写的区区都要判断罪，所以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挑战。好，
他的挑战经济，所以那时候为了要挑战独立，台湾独立是不能说的，他在全台湾又开始办活动，办游行，办演讲，然后开始去宣扬台湾人的主体意识，宣扬我是一个主权，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等一下，也因为这样子，你想想看，解除戒严，国民党动了一点啊，解除了，228的伤痕被隐藏在下面的，被挑出来了，主权独立的这个台湾独立的这个言论不能谈的也被提出来了。在国民党治理之下的政府有很多很多的见不得人的事情，包括那时候请陈其礼去枪杀，派人去这个枪杀江南岸这个事情，也是在《自然农的杂志里头登出来，军方的贪腐也是在《自然农杂志上登出来，对国民党来讲，这个人不能让他活啊，不能让他活就让他死啊，啊，他不要他怎么办呢？所以他说要把他抓起来。那各位就晓得嘛，知识分子其实很笨，好，知识分子其实很笨，他就是手无缚鸡之力，只有一张笔嘛，一支笔，他气呀、啊，我一支笔，然后写书生报国，书生论政，书生要求改革，没有汽油弹，也没有冲锋无支枪，不是像巴勒斯坦的这样子的革命，也不是像世界所有的国家要改推翻一个体制的革命。他只是用文章来表达，所以他其实他就说了，我最后剩的一个武器，我的笔不行啊，我的武器就是我的身体，所以他说，如果你来抓我，抓不到人，我的人只抓得到我的尸体。大家都把它当作是，那是怎么可能的事情？你要用你的武器当做你的身体当武器，你要用这样子来对抗国民党，他也觉得不太可能。很多人把他当疯子，也把他当笑话。国民党天天24小时监听在我们这个杂志社的楼上，可是到最后国民党还是来拘提，那他真的就是一把火把自己烧了。他烧了，他告诉我，他的总编辑台下放了3桶汽油，放了一把赖打。他说如果国民党来抓我，就是。我就是用我的身体来抵抗，所有的人都去劝他，我也去劝他，然后我24小时派人去看着他，作为家属的我当然不愿意他去做这种事情，我就怎么样都不愿意他去做，交打了2把钥匙交给里面的同仁，那么就是如果国民党要来抓他的时候，不要去抓他去干这种事情，我作为一个太太，这是我的基本的权利，我觉得我应该要这样做。可是呢，他的意志，他从小他想要做什么，读书也好，做什么也好，他几乎没有，他想要，他有他的方法，有他的策略，他有他的思维，所以我没办法到最后，就是啊所谓的啊因缘际会，2把钥匙要守着他的也没办法用上，他最后还是选择，他最后没有人挡他，还是选择死亡，这就是郑南榕。他在4月7号，他在1月份收到传票说他叛乱，他4月7号国民党去击毙他的时候，他就用他的身体当个武器，他选择了死亡在他的总编辑办公室。人家说战士在战场死亡，他作为一个总编辑，他在他的总编辑室里头用身体做武器，他选择死亡。这个人叫郑南榕，一辈子就是善良的，然后聪明的。那么对于太太，很多人在讲人家讲两性平权，两性平，很多人的两性平权是用嘴巴说的，他的两性平权用实际上去做的。在我的家里，太太是不必煮饭，不必打扫，不必做家事的，他认为太太有能力在他的职场去发挥，他就可以去发挥的。所以他认为说娶太太又不是说要娶一个打扫的，好，他又希望女性也有潜能的话，要让她能够去发挥，不需要把她限制她的潜能。很多人说平权，我尊重太太，可是一要把她锁在家里，让她做她想做的事，先生想让她做的事情。我以一个这样的例子来说明， 这个人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这个人是我的先生，他是我孩子的爸，他的死亡带给台湾社会有一些改变，这些改变就是从此，这些改变从此台湾的社会有很多人本来放在心里的声音，对于社会制度不满的声音，他开始会跳出来。我觉得透过郑南榕的死亡，比如说台湾教授协会组成，透过郑南榕的死亡，我们在海外的黑名单冲破黑名单回来，一个一个被抓进坐牢。我曾经一口气送牢饭送了八份还是十一份，就是十一个所谓我们的黑名单人物全部被抓到这个土城看守所。我每个礼拜去看他们的时候，我每次去外面的那个炒饭炒菜店里头送十一份到十三份，就是这些都是博士，都是教授，都是学有专长，都是在美国生活得很好，有房子有太太有孩子，是这个职业都非常非常美很好的，这些人通通都从这个世界各地黑名单的牢笼被冲破回来。所以这个给整个台湾社会的能量，就是要反对运动的能量非常的大。所以郑南榕他一个小小的生命他死了，可是带给社会有一个大大的一个能量的来源，大家开始有林正元、林三这些教授发起的一百行动联盟，要求废除刑法一百条，就是说言论台独的言论思想无罪，你不能够因为我思想然后要我有罪，这个其实就是刑法一百条。好，然后黑名单的禁令也回来了，也取消了，就说这些海外的黑名单，包括那个史明啊，包括黄昭堂啊、许思凯啊，他们是第一批回来的。好，所以那后面回来的就全部都被取消禁令，都没有问题，黑名单就可以一个一个回来。好，那么另外还有后续的一些蝴蝶效应也就是透过很多社会运动，好，包括劳工运动，包括族群认同的运动，包括原住民的、客家的，也都是大家都开始有，那时候就是有劳工，也就是为了劳工的权益也出来争取。好，因为郑南榕以前常跟我讲说，台湾人怕死，台湾人怕死，贪生怕死又爱钱，可是他希望能够树立一个典范，让全世界的人了解，台湾人不再贪生怕死爱钱，台湾人是可以是有勇敢的灵魂，是可以为了理想可以有所牺牲的，这样的一个族那个民族，叫做台湾人。所以在整个战荣1989年过世，到后来的整个社会的变化，那么国会开始全面改选。各位，我刚刚校长也介绍，我原来是在广告公司上班，然后我因为这样子，我就不甘心我先生死了，然后就没有声音了，所以我就去做他的声音，我开始去担任参选立法委员。然后我那个时候参选的时候，我还是第一届，我还是跟万年立委是在一起的，就是那个立法委员是没有改选的。1989年，他就是一直都是第一届，第一届。所以我从1989年担任立委到1992年，我就是第一届，是跟一些老立委在一起的。所以在1992年以后，才是真正的开始国会全面改选，让那些老立委优退，然后才开始有总统直接民选，大家都知道。好，总统大家就觉得选总统很正常的事情啊。可是选总统是大家去争取的，为什么大家去争取呢？过去为什么大家不争取呢？现在大家都勇敢的站出来了。所以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在为了争取这个国会全面改选，为了争取总统直选，很多人也是在街头被冲勇烈的抓罪啊，被放 gas 去熏啊，在街头被毒打，但是大家那时都已经不害怕，大家都出来。所以 整个的这个台湾的社会开始从威权走向民主的体制，终于有总统直选，有国会全面改选，终于在1996年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可以去投自己那一票选总统。那么在2000年，我们完成第一次的政党轮替。好，这个是整个在台湾民主化的这个过程。那至于刚刚另外有一张表，前面有个就是学生的运动，教授出来被打之类的哈，有的大家都肯站出来。有一个部分就是有两个运动是属于学生的部分，好，军人干政大家也都站出来。好，那另外还有刚刚有一个台湾人认同的部分，好，台湾人的认同，各位这样子看可以看得到，在1994年，好，认同比是台湾人的比例是超过，自己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好，2007年的时候，好，所以这个数字各位可以看到，在早期哈，认同自己是台湾人都不到10%嘛，好，非常少，只有3%。现在呢，大家就是绿色，就是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好，所以这样子可以看到，对啊，台湾的社会已经真正的就开始走向民主自由这样的一个体制。那当然，从威权解体到威权解体的过渡期间，还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那些问题其实都是慢慢慢慢的透过社会凝聚的能量，以及一些社会的精英勇敢的站出来，开始有很大的一些变化。好，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在谈的郑南榕这个人他所做的事情。好，那当然在后来就是有2004年讲公投，好，人民公投。那么在公投的部分，是大家讲到公投法，就是公投法，大家就认为马上就要宣布独立的，你知道吗？以前我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一讲公投法，好像就是要宣布独立一样。其实大家对那时候国民党认为公投法是独收农舍，好，可是现在当然现在通过的这个公投法是非常糟糕的公投法，因为它的门槛实在是太高了。今天有很多人在问我说，台湾的前途怎么办？台湾在我们要谈的部分大概差不多了。好，接下来就是我们台湾要面对的危机是什么？我刚刚已经讲了，2005年，中国通过反分裂法，那么我们这里也发起了反分裂法的游行。好。2000年政党轮替，中国大选崛起，2005年通过了反分裂法，然后呢，在2008年的时候，国民党重新执政，过去那个时候的一些保守的言论又出来了，就比如说郝柏村说，如果没有戒严，没有当初的戒严，就没有今天的民主自由。比如说国民党里头，不知道哪一位高官曾经说过，如果没有当年国民党来台湾，就没有今天台湾的经济繁荣，没有他们带来的黄金万两，就没有今天台湾的经济。好，那对于言论自由，当然影片里头有看到，还有一个非常吊诡的事情，就是当年我们主张台湾是很独立的，我在第一次当立法委员，在院会里头，我头绑着头巾，主张台湾独立。我说，我主张台湾应该改名台湾共和国。我在立法院的时候，我主张要制定台湾新宪法。这个是在立法里头。那时候，对我们，我各位讲，这是我的经验。我们要去面对中华民国的国局宣誓的时候，我们是很不愿意的，我们都会跑去外面直接说，我去对台湾人民宣誓，我们是立法委员。我要讲的吊诡在于，对于中华民国这个名称，这面国旗，其实对 我们认为要建立新的国家的人来讲，觉得这是有一个空间可以改的，名称也可以改，民主就是人民决定嘛。民主以现在的法治来讲的话，四分之三立法委员通过，我们来制宪，制宪草案出过了，出来之后经过公投法通过，那我们就这个制的新宪就可以了。可是以目前来说，我们是不可能的，以我们作者这种主张的人来说，我们现在要取得过半都有困难，在立法院从来没有过半过，不要讲过半啊，你要听。更何况过半不可能，何况要论四分之三。所以制宪透过民主的游戏规则，还需要有很多很多台湾人的意识的凝聚，认为台湾的将来要怎么走。可是刚刚在看到，我们看到那面国旗被打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很奇怪的心情。虽然我们主张有当一天国旗应该要改，有一天要改名字叫台湾共和国。可是现在它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还是用这面国旗的时候，你看国旗在陈云林面前，学生去拿那个国旗的时候，警察是去把那个国旗折断，不准学生带的。这是不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也就是说，在中国霸权的前面，偏安的国民党政权，他连这面中华民国的国旗都不敢拿的。所以将来的台湾大家要怎么办？我们将来要怎么走？过去我们台独分子是啊不喜欢这个国旗，可是面对对外侮的时候，面对台湾的敌人的时候，侵犯到台湾主权的这个外敌的时候，如果这面国旗能代表着台湾的尊严的话，我们还是要去捍卫他这面国旗，所以才会有杨慧如带着国旗世界跑到国际赛事去，还有那个刘淼霞到处带着国旗去，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吊诡在这个地方，我要在这里说的是，各位，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很复杂的国际的形势。隔壁的邻居是一个很坏很坏很坏的邻居，他永远说你家是他家，你的财产将来要是他的财产，你的人是他的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今天要怎么办呢？台湾在内部的社会里头有没有一个共识？全世界的国家有各种不同激烈的选举，今天美国刚选出了他们的总统，还是叫奥巴马，他们在选举的过程里头的冲突争论，那么变讨论，那么对非常多的这个挑战非常的激烈。可是到最后他们选出来就是他们的总统的时候，他们没有国家认同的问题，他们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一听到天佑美国的时候，大家都站起来。可是台湾呢，你拿国旗的时候，警察是把那个在中国的官员来的时候，国旗是不能出现的。那你说台湾怎么办？台湾是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当然是嘛。台湾现在的名字叫什么？现在叫做中华民国。可是你要捍卫中华民国的国民党政权，碰到了中国霸权官员来的时候，中华民国从来不讲，叫我主席，叫我什么？马先生也可以的。我如果当总统，我绝对不会说叫我马先生也可以，就叫我叶总统啊，怎么可能叫我马先生也可以呢？同时，这个是伤了我们多少个台湾人的心。在中国的霸权呢，你来到我的土地上，我不能够插我的国旗，我不能够让我们的人民拿我们的旗子去为我们的选手加油，这算哪门子的尊严？将来各位要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你要怎么办？我们走过那个年代，我们努力，我们抗争，我们让国会全面改选，我们让台湾的民主的基石有一点基础，我们让台湾现在在1980年以后出生的所有的各位可以了解，你可以随便在任何的媒体上看到各种不同的言论，你可以在街头上看到共产党的 这个宣号，你可以看到独立的，你可以谈到包括各种各派的，你都可以听，不会有问题。你可以早上骂，晚上骂，下夜骂以前的阿扁，骂现在的马英九总统都没有问题。但将来这个事情是不是能够持续呢？会不会回到过去呢？台湾今天面对的问题是有内部国家认同的分裂的问题。为什么会有国家认同分裂的问题呢？小朋友们，你们今天99.99%都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为什么还有国家认同的分裂问题？当权者有责任有义务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对国家的认同分裂的危机，现在有权力的当权者必须负起这个责任，要凝聚台湾2300人的共识，让大家了解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啊！我们大家都是在被放在锅子里头煮的青蛙。今天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台联党，任何一个无党，在这个台湾的社会里头，大家都在这个锅子里头。每一个锅子里头，现在正被水煮青蛙似的，慢慢的抵消掉我们自己本身的自我认同。我觉得这是非常恐怖的问题。为什么国旗不能拿？为什么你不敢自称你是总统？为什么国民党去跟中国去签国共共同的协约，而不是有民意基础的，比如说有立法院授权的单位去做跟中国谈？奇怪。所以像这些问题，我希望大家能够去思考。我把这个问题丢给大家，因为将来是你们要毕业，你们要去面对，在10年之后的台湾，你们都在社会上已经可能在做事了。那15年之后，你们可能要生小孩，那一代一代一代传下去，将来一代一代的台湾，我跟杜部长，我们可能都去天上做仙，但是台湾是各位的。我们来看一个国家认同危机，当权者没有去解决。那么还有一个危机，媒体的危机。这个男人为了言论自由，把自己的命都搞掉了。现在是没有言论的禁忌，百无禁忌的时代。可是你也看到了很多的媒体百花齐放，各种媒体都有。可是现在很多媒体被用更精致的方式在凌迟，自我阉割。很多的媒体为了要，你知道最大的厂商是谁吗？媒体靠什么生存？他靠发行是没有办法生存的，他靠什么？靠广告。广告是来自哪里？厂商。台湾最大的厂商是谁吗？是政府啊。很多的植入性行销，很多媒体为了要生存不敢讲话，自我阉割。有很多人自己心里还有警钟，你看看，可能你国民党政府里头，比如说内政部部长希望你讲什么话，你就去讲什么，有可能这样子啊。就说在自己心里头，自己先有一套标准。我如果不这样做，我可能就拿不到广告。我如果不要这样做，政府的预算就不会进来。我如果不这样做，他就不跟我配合办活动，啊，我的话会有提啊，就是这样。所以现在你看到台湾的媒体，很多的装置已经介入，我们已经不只是对国民党内部的问题，已经是中国的资金进来。我们其实要讲，不管哪一个党，我们只是在这个锅子里头慢慢被用温水煮的青蛙，哪一天死掉都不知道。真正的对我们最大的威胁的来源，就是那个坏的邻居叫中国。可是很悲惨的事情，就是我们台湾脱不了中国。因为近几年大量的进的政策里头，我们不是要锁国，但是呢，在如何培 配套的条件，或者看各种状况，整个情势的变化之下，当大家对于中国毫无戒心，你要了解，他如果是美国、日本，你就去做生意；你去中国的话，你要去做生意，你不去做，你就没有活路了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去做，但是你要有一点戒心。很早很早以前，我就知道中国以上回政的问题。他根本就以前在1995年选举的时候，还有飞弹对着你的问题，他还是要飞弹试射。我们第一次选总统，他们受不了，说你怎么可以？你是我领土的一部分，你是我，你不是一个国家，你怎么可以选总统？所以那时候他们中国用飞弹来试射，飞弹要来吓我们，啊，我们没有被吓，还是选出了总统。那现在他不要这一套了，你现在有1500颗、1600颗、1700、2000颗好了。你多少个对他们来讲都，我觉得这都已经不是问题，重点在于他们用商用经济来为你，他根本就不用飞弹，他把你买掉嘛，他把台湾用金钱买掉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中国的问题，去了解中国，我绝对赞成，每一个人应该都尽量去了解中国的社会，去。有办法想影响中国，让他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体制，去选他们的国家总统领导人，总理是民选的，好，那么所有的各级的政府的领导人都是民选的，那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了不起的人。如果今天中国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民主的社会的话，政治的体制是真正那个健全的民主体制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台湾是可以给他们借鉴的地方。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抱着最高的智慧去让中国改变，台上去有没有改变他们，台上去有赚到了钱，可是有很多是亏了回来，现在因为让他们的工资也，他们的所有的劳动条件提升以后，他们说都又万一到越南去了，移到东南亚去了，那么我们的台商很多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惶惶不可终日。所以将来我们真正要面对的其实是跟中国之间的互动，要怎么互动，要怎么样子让它改，要怎么样让它赶快民主化。我们台湾有什么东西，我们要不要赶快凝聚自己的共识，我们大家要想说我们不要做青蛙，我们不要做那个在锅子里头被慢慢温水煮的青蛙，我们希望快快的让大家共同，你只有啊拎刀我们都起拎刀，我的邻居说你家是我家，啊我们家人兄弟姐妹每天都在吵架，吵来吵去，那有些还跑去中国那边跟中国这样子偷偷来偷偷去，我觉得谢长廷还是光明磊落的去讲说你没有说服我，我又没有说服你，我觉得那还是一个杠事。啊，有些去你是不知道讲什么，最早谢长廷去说，我告诉你，我不赞成你的九号共识，好，啊你没有说服我，啊我告诉你，我这个一中宪法，虽然我们一中宪法大的人有很多意见，可是你也没有说服我，我也没说服你，最少他去传递了这两个讯息，所以我在想台湾要怎么办。好，这个就是大家要共同有一个自己内部要有一个共识，你没有共识很容易被各个击破，没有共识的话，台湾的社会四分五裂，就等着像浙江冰桃园把他皮筋在那边倒，那将来台湾是各位的。啊，我常常跟文言来讲，我就跟很多年轻小朋友们说，我说我们这一代已经努力过了，我们已经撞了啊马卡波拉达啦，所以你看那李宪龙就留在这里教书了，在这里不在那个好啊，我就在家里学做菜嘛，以前我说自大国如烹小鲜，我现在在家里烹小鲜如自大国，在学做菜。那我下来很多的事情是靠各位同学，你们要怎么做，你们的将来。今天跟你们讲这些好像有点沉重，跟你们讲这些好像有点遥远，跟你们讲这些你们可能有一些觉得似懂非懂，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你们要去想， 要去看，要去听，要去关心社会的公众事务，要关心社会发生的事情，要关心国际发生，要关心你周边的事情，也要关心中国它是怎么个变化。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本身内部内聚力要怎么样子，大家团结。选举是选选与难难，现在不是选举的季节，我不是在这边浮选。好，我要说的就是大家要真正出去投票，去关心，去听，去了解，去支持那真正对台湾的内聚共识有智慧处理的人。我不知道是谁，但是呢，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去选，不要放弃自己的。你们家没有投票权吗？还没有？没有？有投票权的举手。我没有要请大家去讲什么哈，因为我已经是退休的人，我只是跟大家说，你们要去关心自己周边发生的公共事务，好不好？好，我今天要谈的话，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结论是我因为爱，我爱大家嘛。我爱这个土地上的人啊，要不然我是退休的人，煮饭就可以了。煮饭给你女儿吃是很幸福的事，可是因为我还是希望分享，分享我的经验，谈郑南榕这个人，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各位不要认为过去的事情不会再重蹈在你的身上，各位不要认为说过去有很多悲惨的历史不会再发生。如果我们不能努力呵护的话，一切也都有可能再走回头路。所以自由是要靠我们大家来呵护的，自由绝对不是像空气一样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会消失的。大家如果不好好的去保护好不容易得来的自由民主这个体制的话，它是会有一天它是会像空气一样被抽走了，你是活不下去的。尤其各位，你们是活在有新鲜空气的自由体制里头，哪一天这个新鲜的自由体制被空气被抽走了，你们会要怎么活下去？我提出这个问题做结论，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的那个啊，陆杰仁女士哈。那刚刚讲了，自由像空气一样，我们现在有新鲜的空气，其实没有了。前两天还有大陆的沙尘暴过来了，啊，真的是沙尘暴。可是那个有形的沙尘暴还不要紧，怕的是无形的沙尘暴过来。我们都习惯没有警觉性啊。那我们也会抗议的，但是都是抗议一些小事情啊。我在 Facebook 看你们在看学校一些小事情。我上礼拜到日本去啊，拜访一个姐妹校，我们有五个同学在那里当交换学生。我问他说，你们有什么要需要我跟他们校长讲的？他们跟我讲说门禁太早了。我说几点钟？十点。会不会太早？我们学校是十二点，对不对？他们十点在日本。我说十点了，那你十点以后你要去哪里？没有地方去，那还是回宿舍。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学会表达意见，公共事务不要只管小事，很多重要的事情也要去处理。我想我们时间虽然不多了，后面那个钟是错的，我这边应该是五点十分了，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两个问题让同学们提出来，好不好？时间虽然不够，你们学习表达啊，刚才是可能有人故意把那个钟弄慢啊。我相信我的时钟很漂亮。有没有问题？举手，有没有？来，请。
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
你好，非常感谢你今天有这么精彩的演讲。那我之前在看资料的时候，发现，郑南榕先生他有说过，他是被这个韩国学生运动史启发这个部分，所以他会这么的投入。那可是我没有看到详细的资料，所以我对这一段很有兴趣，不知道可不可以听您分享，谢谢。
那个其实就是郑南榕说，国民党抓不到我的人只 抓得到我的尸体的时候，好多人都去劝他，包括我也是跟他们谈，他都跟我讲，他是说台湾人贪生怕死，就跟他讲，觉得台湾人要有一个点，就是要你要让人家知道台湾是死就是这样啦，没什么了不起的。好，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你去看韩国学生那个东西，就是说他觉得一个民族哈、哦、要有灵感，勇敢的灵魂，要有勇敢，要勇敢的话不是用嘴巴讲，那你叫人家你要怎么勇敢？那我心有你狂。一直讲那个，就说我死了你看了，死就是安尼命啦，没什么了不起，死就是这样。他选择最痛的死亡方法，就是这样。那怎么样？就是台湾人，就是，所以现在人家就知道说，哦，台湾很勇敢吗？有个正男人吗？啊，其他人呢？很勇敢啊，李建荣就回来了，因为正男人死了，他们就回来了。啊，本来他们也是大家在讨论意见很多啊，可能不见得要回来啊，啊，内部有很多，哎，就被坐牢嘛，就被关嘛。那对很多人来讲，哎，一个干系啊，光被我们关一关哦，就这样，对不对？李教授一定要分享，你为什么要回来？跟这两种有没有关系？没有，不说。
好，这个东西来解决，不讲话就不行了。其实我今天听这个叶基人的这个演讲感触很深啊，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一段历史我亲身参与的啊，虽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国外，因为应该不能回来，不过其实、啊、跟郑南榕也有因缘际会在一起际会两次，也就是谈台湾独立的问题、啊、所以他讲这一段历史呢，让我回想那一段时间呢、啊、就感触蛮深的、啊。第二个感受是说，今天叶基人把这个故事能够很比较有系统的、啊、呈现给大家。那我在教室里面我都不敢讲太多了，讲太多又被学生这个、啊、跟他们父母亲诉苦说、啊、这个老师都是在讲政治，然后这些家长就打电话给校长说，那、啊、你们某某老师都是在讲政治，哦，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把这个故事，只有这个故事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不懂你自己的历史，你怎么会疼惜你的啊这个家乡，疼惜你的国家？就像你不了解我们的地理，你也不会爱我们的国家一样，同样的道理。所以啊，我很高兴这个居然今天带给我们这一次的演讲跟这个、啊、电影片，让我们了解一下，回忆一下我们过去真正发生过的一段历史。谢谢。
谢谢。对，其实是革命团结。还有呢，我觉得韩国学生运动史就是这样，他就是叫怕不怕死这样的，他叫所有的人都去看韩国学生运动史。
有没有？大家包，看那个女生来问吧，来，看你，来这里可以。
刚刚是女生。
真的，我没有性别的观点。
这个故事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小朋友都不知道这个故事。为什么？因为教科书没有。所以为什么会把这个故事放在教科书里面呢？这也是一个民族的运动啊，大家为了民族而奋斗。像都在讲说国父十一次革命嘛，对不对？才成功。那自己算一个、啊，那怎么教育部怎么不把这个故事放到？哎，那部长是前部长，哎，对吧？所以应该是可以推动看看。
现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跟各位说，今天在龙基金会。他有一个叫郑南榕纪念馆，那高维慧小姐就是纪念馆的工作同仁。那么纪念基金会，郑南榕纪念基金会就是在做
有一些相关回顾台湾历史的出一些白色恐怖的书，或者是让大家在网站上有自然农基金会有网站帮大家知道。那么现在资讯的时代哈，那所以有大家可以上基金会的网站，也可以到台北去的时候到纪念馆去看我们美丽的高文蓓小姐，可以去看那个边都保持维持现场，基本的现场都没有变，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把它弄掉，就是把自然的现场保留，那自然我们是烧掉就把它放在珍宝箱。那至于教科书上没有，为什么没有，我想对于杜部长来讲也是很困难的问题，那他应该是曾经很认真的想要做一些事吧。
那个我说明一下啊，我们学校跟别的学校不一样啊，你们都念过快读台湾史对不对？啊，我们一年级的同学规定他是要念那个60分钟快读台湾史，李小峰先生写的。我那时候怕人家说我图立李小峰，所以那些书全部我去募来的，免费让同学读完以后写报告交回来。所以那本书已经用了10年了，李小峰先生一毛钱都没有赚到，他也又捐了100本给我啊。但是那本书很可惜，只写到什么时候？只写到光复等等，后面这一段还没有写，所以我想会要求李小峰先生赶快再写一个续集，我找人来捐这个书，继续来念现代台湾史。好，张总还有。
我要说的是，很感谢叶女士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然后给我们上一个很棒的课。然后我想要回一个回应这样子，我想今天借着这个机会也想让大家知道说我们该如何去爱台湾，不只爱自己哈，然后该如何爱台湾，这也是我不是一个妈妈，然后我长久来在我们家中，我们一起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去爱台湾。身为一个台湾人，应该怎么去爱台湾？然后也很感谢上帝，就是让我们家中就是有三位在一届服务，然后他们尽本分，然后做好他们该做的事情，然后对，然后贡献他们自己在这块土地上。然后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加油，对，谢谢。
好，我想这个。最后了啊，我想我一直感觉就是说，爱不是在嘴里面说的，要行动。那我再讲一个我刚刚没有讲的故事。当年我们叶吉恩女士跟郑龙先生两个恋爱的时候，你父母亲是反对的，所以他们就私奔啊，这个是不得了，那个时候是不得了的啊。那在我那个时代啊，我是没有那个勇气私奔啊。可是真的要真的爱就有行动。那我们大家就想爱台湾，谁爱台湾？中国人最爱台湾了，一天到晚在讲台湾是我的、啊、我们也爱台湾，我们要有行动，怎么样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台湾、啊、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来用最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叶吉恩女士。